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今天的《列王纪查经》，我们会继续看《列王纪上》第22章。这一章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先知，所以今天我们会重点谈论真假先知的区别。列王纪上22章说到，以色列王亚哈邀请犹大王约沙法联手攻击亚兰人，好夺回基列的拉莫。约沙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但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先求问神的旨意。亚哈不是一个属灵人，对神的旨意不感兴趣，但为了满足约沙法的要求，他只好召集了400个耶和华的先知。这400个先知都是挂名的先知，他们都知道亚哈想听什么样的预言，于是就投其所好，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话。我们看列王纪上22章第10-12节。列王纪上22章第10-12节说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，坐在位上，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，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，必然得胜，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这400个先知聚集在两王面前，声势浩大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似乎是这一群先知的老大，他造了两个铁角，角在圣经里是能力的象征，两个铁角就代表了以色列和犹大，铁造的角就代表了无坚不摧，势在必得。西底家预言说，神必定会借着以色列和犹大来灭绝亚兰人。其余的399个先知也异口同声地附和西底家的预言， 他们向亚哈和约沙法预言，神一定会将基列的拉莫交在他们手中。这里我们观察到假先知的第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喜欢靠人多势众来影响人相信他们的话。真先知从来不是这样做事情的，真先知不是独来独往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团体，但是每当神差派先知时，他只是差派一个先知来传达他的旨意，神绝不会靠人多来说服我们遵行他的旨意。假先知的做法恰恰相反，他们都是靠人多势众来影响人相信他们。加密山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先知以利亚一个人要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，如果你当时在场，你会相信谁呢？你敢相信单枪匹马的以利亚吗？450个人都一致说巴利是神，这岂不是很可信吗？为什么你不相信450个人，反而去相信势单力薄的以利亚呢？可见人多自然会占优势，所以假先知很喜欢制造声势来左右人的决定，赢得群众的支持。真先知关注的是神的旨意，他不在意群众是否支持他，所以他不用人的方法来游说群众支持他。在教会里，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些喜欢拉拢人支持他们观点的人，这些人喜欢靠人的势力来建立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。这种做法正是假先知的特征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凡自称是先知、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就不会是假先知，我只能说真先知绝不会靠群众的力量来影响别人的决定。我们回到列王记上22章第10和12节，听到400个先知异口同声说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，亚哈肯定是乐不可支，但约沙法做事情比较慎重，他比较谨慎，他不敢轻信这400个先知。可能他风闻以色列假先知泛滥，所以他比较小心，于是他提出另一个要求，希望能征求其他耶和华的先知的意见。当约沙法问及亚哈还有没有其他耶和华的先知时，亚哈就提到了米该亚。留意，亚哈承认米该亚是神的先知，但亚哈不喜欢向他征求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总是针对亚哈说不吉祥的话。由此可见，亚哈所关注的不是神的旨意，他只是想听自己喜欢听的话。既然犹大王提出要征求另一些耶和华先知的意见，亚哈只好将米该亚召来，可能他也想让犹大王见识一下这个人有多可恶。到底米该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看13和14节。13和14节说，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异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那被派去召米该亚的使者提醒他要好自为之，因为有400个先知都预言亚哈一定能打胜仗，他千万不要说一些不吉祥的话，免得得罪王自讨苦吃。这些话当然是来自亚哈， 因为他不想米盖亚破坏了他的军事计划。如果这次的军事行动得不到犹大王的支持，以色列就不能从亚兰人的手中收回失地。米盖亚奉神的名启示说，他绝不说奉承以色列王的话，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先知的特征，真先知不害怕权势，即使性命受到威胁也不说奉承人的话，他只忠心传达神的话。反观假先知，他们都爱说奉承人的话，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赢得群众的欢心和支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假先知爱传讲平安的信息，因为这是群众最爱听的信息。群众包括基督徒都不喜欢听责备和不吉祥的话，而真先知很多时候都是传达这种不好听的信息，难怪他们经常遭到群众的反对。这就是真假先知的第二个区别。假先知喜欢用动听的言语来吸引群众，而真先知则忠心传讲神的话，死而后已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凡讲不好听的话又自称是先知的人就一定是神的先知。我们只能结论说，凡爱用动听的言语来吸引群众的先知肯定是假先知，因为神从来不这样做事情。回到列王记上22:13-14，神没有感动米盖亚去见亚哈，但既然国王召见他，米盖亚只好随从使者去见以色列王。面对400个挂名的先知，米盖亚会如何应付呢？我们继续看第15节。15节说，米盖亚到王面前，王问他说，米盖亚啊，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回答说，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出乎我们意料，米盖亚竟然应同假先知们的话。他对亚哈说，可以上去，你必然会得胜，耶和华一定会将那城交在你的手中。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很明显，米盖亚没有兴趣将事实告诉亚哈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听，所以他就用假先知的话来敷衍他。米盖亚这么合作，亚哈应该非常高兴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看16-18，16-18说，王对他说，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米盖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吗？听了米盖亚的话之后，亚哈非常不高兴，他马上要求米盖亚奉神的名说实话。既然要奉神的名说话，米盖亚只好实话实说了。他从异象中看见以色列犹如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即是说以色列将会群龙无首，亚哈会在这一场战役中阵亡。亚哈想听真话，米盖亚就将神的旨意转告他。亚哈有什么反应呢？ 什么反应也没有。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，他不是一个爱真理的人，他只听他想听的话。假先知的话比较合他口味，所以他就相信。至于米该亚的话，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。亚哈只想向约沙法证明，米该亚是只说凶言不说给予的先知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神的先知呢？约沙法似乎同意亚哈的看法，正如有些基督徒批评一些传道人，说他们讲道时不说安慰祝福的话，只说责备警告的话一样。他们觉得神的仆人应该多多说祝福神百姓的话，怎么可以整天说不吉祥的话呢？再加上米该亚反复无常，之前又应同假先知的话，后来又唱反调，所以约沙法会觉得这个人实在很不可靠。我们继续看19到23节。19到23节说，米该亚说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。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？这个就这样说，那个就那样说，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，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米该亚继续将他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亚哈，原来神计划诱惑亚哈上基列的拉莫，好在那里阵亡。神差派了一个灵进入亚哈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，用虚假的预言诱惑亚哈上战场，好让他阵亡。因为这400个先知确实领受了灵里的感动，而且这感动是来自神的，不是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，所以他们才这么振振有词。问题是这是虚假的感动。这也提醒那些喜欢体贴感动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感动是千真万确，不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，但你要小心，不是所有的感动都是合乎神的意思。所以凡事都要慎思明辨，要警醒祷告。看到这里，大家都会感到纳闷，神怎么可以支持他的使者说谎呢？我们以为只有魔鬼才会用虚假的异象迷惑人，为什么神也会这样做呢？难道神也会欺骗人吗？我们来看一节诗篇，就是诗篇18篇26节。诗篇18篇26节说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。简单来说，你如何待神，神就会如何待你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第一句话我们都没有问题接受，第二句则令人难以下咽。乖僻和弯曲是同义词，意思是不诚实、诡诈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以诡诈待神，神也会以诡诈待你，你欺骗神，神也会欺骗你。可能你觉得不可思议，神竟然会以诡诈待人。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，这是神审判人的原则，是报应的原则。你想神如何待你，你最好以同样的方式待他， 以及带你的灵舍，就是说你可以决定要神如何带你。很多基督徒以为即使自己对神不忠心，神还会以信实待他们，这样的假设完全是出于自欺，因为圣经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可能你认为这只是旧约的教导，新约可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。如果你像亚哈那样知道真理却不肯遵行，神就会错乱你的判断力，使你信从谎言。亚哈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长时间不听从真理，到一个地步即使米该亚将神的全盘计划告诉他，他还是选择相信谎言。没有人会刻意相信谎言，亚哈之所以相信，是因为神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信从虚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的话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你漠视神的警告，拒绝真理，拒绝神的公义，神一定会使你进入迷惑。这就是神的公义，因为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所以每当面对真理时，你要三思而行，因为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在列王记上22章23节，米该亚警告亚哈说，神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他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米该亚的预言非常具体，不仅是对亚哈说，也是对那400个先知说。可想而知，米该亚的话不仅得罪了亚哈，也得罪了那400个先知。我们继续看24和25节。24和25节说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，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米该亚说，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。米该亚的话激怒了那400个先知，这400个先知的老大哥西底家立刻上前打他的脸。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个真假先知的区别。假先知不仅喜欢靠人多示众行事，而且会向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施加压力，好逼使他们就范。他们可能会用言语来威吓反对他们的人妥协，他们会对你说，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，我们代表了主流教会，你凭什么反对呢？再不悔改，就将你定为异端。你经受得起这样的压力吗？言语的威吓已经算不得什么了，神的真先知往往要遭受虐待毒打，假先知会用武力来逼使他们就范。那些不肯妥协的先知最终都要殉道。这里我们看到西底家因为米该亚跟他们唱反调，就恼羞成怒，马上给了他一记耳光。这个举动至关重要，因为他暴露了西底家的真正面目。留意米该亚在压力下的反应，他没有咒诅，没有还击，我们都会为他愤愤不平，他才是真先知，应该奉神的名咒诅这些假先知，免得他们迷惑以色列人。但真先知不会按照自己的感受行事，如果神要他沉默，他就保持沉默。 主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西底家的举动露出了他的尾巴，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如果你不能分辨，甚至还站在他那边，这证明你也是他的同类。如果大家都是披着羊皮的狼，自然会臭味相投，异常的亲切，所以你根本无法分辨。亚哈和约沙法看见了西底家动手打人，要是他们有眼可见的话，就应该思想，神的先知会这样做吗？而米迦雅并没有还手，他不肯以恶报恶。这两个人的不同反应已经给了我们线索去分辨真假先知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观察那些传道人的行为、举止、态度，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。当然，在观察别人之前，我们最好先对照自己，看看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基督徒。是西底家式的基督徒呢，还是米盖亚式的基督徒呢？这是一场真假先知的较量，使我们想起了加密山事件。不同之处是，以利亚在加密山面对的是巴利的先知，而米盖亚所面对的是一群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的人。留意，米盖亚没有说他们是假先知，神的确差遣了一个灵进入他们里面，接着他们迷惑亚哈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。西底家胆敢这样对待米盖亚，可见他对自己的感动非常自信。这感动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，他绝对相信自己是神的先知，所以他才敢责备米盖亚说，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很多基督徒喜欢依赖自己的感动，以为一切的感动都是神的心意，这些感动令他们变得非常自信张狂。那四百个先知从前可能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但因为从亚哈那里领受了许多好处，他们开始变了质，不再忠心传讲神的话了。要记住，属灵生命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亚哈看了这一切之后，又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再谈。